各位听众，30年前，中国卷入一场空前的要求政治改革的巨大风暴。在北京，中国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家万润南欲促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与当局和解，危险时刻参与了中国建政以来那段罕见的有可能改变中国当代历史的历史，费尽口舌，无力回天，李鹏投机，学生不撤，知识分子发表宣言，要求终结独裁统治。邓小平最终失去方寸，下令开枪镇压，万润南被中共当作天安门黑手通缉捉拿。流亡30年后，万润南在巴黎南郊自己精心耕耘的花园里回首六四经历，思考中国前程。
89年离开现在30年了，可以说89年对许多人来讲，对整个这个时代都是一个转折点。文革之后，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由胡耀邦、赵紫阳这些改革派大将主持下，迎来了可以说中共建政以后最好的10年。但是呢，最后终结在89年这样的一个流血冲突当中，非常遗憾。当然，个人的遗憾。我总讲，就是说，虽然我们能够办四通，当时在民营企业竖起了一面旗帜，可以说，但是呢，这个也是整个这个时代给我们带来的机会啊，没有整个80年代的大环境，那就不会有我们的小气候。最后可以说，在我们整个行业里头啊，这个脱颖而出，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 IT 行业企业。同样89年终止了这样一个黄金10年，那么四通的命运也理所当然的有一个转折。不光是我们了，那说实在，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邓小平本人也很可惜啊，对吧？他本来可以说领导了中国的经济改革相当成功，而且开始做了一些政治改革方面的设想。你比如说废除终身制，这就是邓小平主持下这个做的很重要的政治改革的一个项目。其实啊，当时我们努力的希望这件事情能够和平的解决，也是从整个国家整个改革包括我们的四通的命运，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结果。因为改革带来了许多问题，比方说这个双轨制，这个引起了这个一些利用权力，所以利用批文啊，对吧，来发财。改革呢也引起了收入的差距，老百姓当中确实有一些不满，尤其是对利用权力来获取利益。那么学生是社会当中最敏感的一个群体，他们感受到了这个东西，那么可以说整个改革当中积累的这些问题，这是火药。那么胡耀邦见证的死呢，这是一个导火索，点来了这样的一个不满情绪。学生呢很敏感，就那冲在前头了。
对，就是您呢曾经在您香港出版的大作《上海云帆四通公司》一书中透露呢，从一开始呢加入到这场运动前，您就希望让学生和当局呢和平的解决问题，其实您就有和解的意思。而且到最后的关头，您的岳父中纪委书记李昌呢为挽救这个学生避免屠杀呢，要求您亲自出面，您会见了好多学生代表，和他们一起开会，努力说服他们退出广场。但是最后就是为什么始终没有办法说服他们退出广场？
一开始呢，我跟四通的员工讲，企业有企业的责任，我们对学生的要求是同情的、支持的，我们也尽力在人道的啊各种有些器材方面，对吧，能够帮助他们。但是我们自己不要介入，要有角色分工。企业是什么呢？是社会的稳定因素。我们看到了这种矛盾冲突，我们要想办法尽自己的社会责任了。如果有一场火了，我们要去熄火，而不是去天台加油煽火。如果说一场运动当中 有人是踩油门的，有人是踩刹车的，有人是点火的，有人是熄火的。那么我们扮演的呢，是踩这个刹车，哎，是浇水救火这么一个角色。所以当我们周边的许多公司的老总啊，都自己带头上街游行的时候，我没有做这样的事情，而且我劝职工在上班时间不能做。所以呢，我们一开始没有直接的和学生有接触，我们跟学生接触呢，确实是李煜的父亲李昌，那个时候呢已经是这个宣布戒严了，坦克已经进城了，李煜的父亲确实是比较担心。李老啊，他是129出生的，当年年轻时候也是搞学生运动的，所以他在89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当中呢，可以说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影子。所以他看到这个学生一直留在广场，很可能引起流血冲突，而他为此奋斗的啊，这个政权很可能要开枪，他心里头的那种纠结、那种不安，可想而知。所以他当时找了很多人，直接找过赵，找过李鹏，找过这个中顾委其他的人，那还包括找了一些部队的退休的将领。他就是一定要避免流血冲突。当然了，后来他为这个事情差点要开除他党籍嘛。那么他找到我，因为当时我们四中已经在大学生当中比较有影响，我先后去过十几个高校啊，直接跟学生接触。那么李老呢就说啊，你能不能利用你的影响去劝劝他们，能够赶紧从这个广场撤下来，避免发生这种流血的冲突。我当时觉得应该去做一做，为什么呢？因为从长远看，一个企业发展它需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如果真是发生了流血冲突了，那么这样的一个环境就再也不是原来的环境了。那么当时我们去劝学生以后，那个就是海淀区区委书记叫张福生，后来当过司法部长，凌晨2点敲我的门，他就跟我讲，意思说呢，他已经很敏锐地感觉到在处理学生的问题上，赵和邓有不同的意见。他就直接讲，就是说如果赵和邓有不同，我们还是要支持邓啊，就是对我这个介入有点不同看法。我当时就跟他讲，我说啊，避免流血冲突这个是最大的政治，如果一旦发生了流血冲突，邓的一世英名也毁了。那也就是说，我们反对开枪镇压，劝导学生离开广场，不仅是为了我们自己好，为了改革好，为了对赵好，也是对邓最好。张福生当时还是理解了这个意思。
你呢随后就介入进去了，就直接找学生和他们开会。但是这场运动的结果我们最后都知道，就是你自己其实也感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就是最后你也没有说服学生退场。那么我现在想问您的就是，您一直在做探讨，这场运动历史事件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失败的教训是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那种努力不能够成功？两个因素。一个因素呢，实际上我们当时有两次，一次是在四通饭店，一次是在那个首都饭店那个彩虹厅，都是找了几十个学校学生的头，在会上他们都可以说是被我说服了，但是呢他们一回到广场就被更激进的情绪包围了。这个谁喊的口号最激进，谁就有领导权。一个群众运动啊，如果说光有人不停地踩油门，没有人踩刹车，那么最后一定是车毁人亡。那这是一个方面啊，另外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实际上党内有两种不同的想法。 这个呢也是使得这个不成功的一个原因。其实这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说如果一开始就一种声音也好办，如果完全有照的办法来做也可以，如果一开始就是瞪那一种声音也可以。为什么呢？因为当上的有两种不同声音的时候啊，底下从消极一点讲就无所适从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呢，就是有一些政治利益考虑他就有空间了。我是说像李鹏这样的人，为什么呢？我们后来那个说服学生最后那一回啊，说好我们就今天晚上12点全部撤出广场，我们还写了一个宣言，即使建言军队回去，学生撤离，恢复秩序。那个倡议书那些学校都签名了。我们把这个活动呢叫做凯旋在子夜，许多北京的大报的记者几十家都来了，准备同时在报纸上发表。那么凯旋在子夜最后是李鹏下令不许报道。那么呼吁学生要撤离广场这样的一个倡议，不让报道不让实行，你那个居心何在？那实际上对李鹏来讲，他只有把事态搞僵搞大，镇压有借口，让赵紫阳下不来台，他才能够得到最大的政治利益，对吧？所以说当邓和赵对学生处理有不同看法有不同办法的时候，李鹏这样的人就在其中搞这种政治投机嘛。
嗯，我记得我听您说过，就是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的拐点，就这几个拐点可能是导致这场事件的这种最后的一种结果。您举出了一个例子，包括学生方面的那种绝食抗争，包括知识分子方面的517宣言，包括赵紫阳先生最后在接见戈尔巴乔夫的时候抬出邓小平。
对，其实那个415胡耀邦去世以后呢，当然引起一些情绪，对吧？这个学生已经开始大字报，一些口号已经开始针对啊，包括邓，包括针对赵啊，这个啊反官倒等等这些开始。那么赵在处理胡耀邦追悼会悼词所有这些上面处理的其实相当不错的，对大家的情绪已经下来一些。但是呢，问题就出在什么地方呢？赵认为没有事情了，去朝鲜访问。如果赵能够一直在第一线指挥这个事情，就没有426社论。第一个转折点就是说把运动激发起来的是426社论。426社论怎么来的呢？是李鹏还有何东昌啊，北京市对吧，李希林他们陈希同去跟邓汇报学运的情况，邓就说了一些看法。实际上第一把火就是李鹏点了，他带着这些人去跟邓小平汇报，往这种方向引导，那么邓小平就是旗帜鲜明的反对动乱。这个调子一出来以后呢，就激化了矛盾，激化矛盾以后呢，直接后果就是427大游行啊，对吧？学生不卖账啊，对吧？怎么我们这种爱国的民主运动怎么是动乱呢？但是呢，学生的游行是相当理性，当时的警察专政部门也表现得非常克制，所以游行完以后一个高潮过去了，学生当时那个已经给自己也设了一个卡，就是5月4号啊，那427大游行嘛，这个很成功。在这种情况下呢，到54的时候呢，这个因为正好是54运动70周年嘛，作为一个宗旨，而且赵当时首先是54讲话，对吧？讲的也是不错的，这个本来就什么了，但是呢，后来就开始绝食了。这个我个人看法有一点，那就是群众运动当中的激进情绪，如果左右了一场运动的话，最后就是说导致的是一个悲剧，对吧？本来是一个很理性的可以解决的，而且当时呢，学生一开始是要求对话，那么对话进行了呀，对吧？而且在几个渠道，特别是学生绝食以后要对话，而且呢要 电视台直播，其实当局都做到了，对话了，而且是电视台直播，所以才有那个沃尔凯西当面训斥李鹏的场面嘛，全国人民都看到了吧。那么我的看法就是说，当时学生也提出要求了，但是呢，反过来，当局之所以跟你们对话，之所以同意直播，那么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个抗争的局面结束。这个呢，实际上学生做不到，谁也指挥不了了。后来我曾经总结这一段，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成熟的反对力量，不仅要有发动群众起来抗争的这种能力，而且要有让抗争暂时停止，跟对方妥协。如果你没有这种能力，那你就是一个不成熟的反对力量，那么最后你不可能和当局呢造成一种良性互动，最后一定是酿成悲剧。后来我们出国以后啊，我到那个波兰去过，当时我就非常感慨，为什么波兰的民主转型就成功了，就是因为波兰团结工会不仅有能力发动罢工，而且最后是跟军政府谈判，可以让罢工结束，对吧？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良性互动就一步一步往前走了。那么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学生领袖只能够把学生鼓动到广场，没有能力让他们撤出广场，那么这个政治对话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嘛。
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一种悲剧性的一种局面已经预示了。那么您好像在谈到过，就是赵紫阳在这个时候好像似乎还有邓小平的支持，就是在学生们把这个局面激化以后，已经到天安门广场绝食以后，局面变得激化，全国人就好多人都很愤怒的时候，赵还有邓子阳支持。但是呢，在后来5月16号戈尔巴乔夫访问以后，在第二天发表了这个517宣言以后，这等于整个赵也就慢慢的失去了邓的信任了，是吧？
在这一点上呢，大概是我记得是5月14号还几号，这个还没有激化啊，那个赵还能见到邓。你知道邓这个人啊，都这个黑猫白猫，能抓耗子就是好猫。你能够让这个整个这个学生运动停下来，啊，结束这种局面，就是好办法。那么5月16号那个就是那个戈巴乔夫啊，见面的时候呢，赵就是说中共有一个决定，就是重大的问题，最后的决策者还是邓。把这个事情捅出来呢，我现在觉得呢，实际上是非常不利于等当时的政治局面解决。那么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是这一段话和戈尔巴乔夫的交谈，它是直播出去的，这个我就觉得有问题。说的这个善意的，就是说在安排这个事情上考虑的不周到，因为两党之间的会面，这个不是说你整个过程都要全部对外直播的。当然了，也有一个呢，就是说有人就是说当时赵在解决这些问题上一直不能够，因为当时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学生为什么要这个呢，就426社论能不能退一步。那么426社论呢是邓拍的吧，那么如果这个呢关过不了呢，那个赵就很为难。那么把这个事情宣布出去，让大家知道不是赵不愿意退步，是吧？最高决定要由邓来做，那么你这个某种上来讲是引火烧邓啊。其实保守派就是陈云李鹏他们一直是想把赵紫阳搞下来，鼎力支持赵的唯一的这个就是邓，那么你现在这不就毁刀自宫吗？那么这个事情呢，后来那个像钟富明啊，这个有一些那个访谈啊，就是也问到赵这个事情。那么赵呢，当时就说啊，没有想到引出这么一个后果。我觉得这个说法没有说服力。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一个做最后决定的是邓这么一个信息发出来，它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你不可以想不到的。你不仅要想到，而且要想到可能预案是什么。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那个一说我觉得坏了，因为这个局面就马上就会变得不可收拾了。那个以后马上就有五幺七宣言啊，严家淇先生这个他是五幺七宣言的者，我也问过他，他说他也不后悔。我的看法是这样啊，这不是后悔不后悔的问题。那一方面来讲，作为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像严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他听到了居然在总书记上头还有一个太上皇，他会觉得很反对，就觉得不应该这样。因为那个五幺七宣言用的就是什么垂帘听政啊，这个独裁者啊，这个太上皇啊等等这样的一个原因，因为跟戈巴乔夫讲话透露这个信息，实际上就是指到这个方向嘛。所以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他要表达这样的一种情绪，这个完全是合乎逻辑的。所以呢，这个讲话呢，我个人看又是一个转折点，就是八五四之后这个对话等等这样的一个气氛，实际上是可以说这个整个局势是从五幺七以后马上积极转变的。因为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那个所有的矛头就对着邓小平了，而且那个还象征性的把好多那个小瓶子啊打碎。
是，那么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越来越激烈，最后就出现了一个大屠杀。
就那个五幺九就宣布戒严了嘛，道就下台了嘛，紧挨着的嘛。不，这是一步以后呢，后边的还有一个，就是说戒严了，这个戒严部队迟迟的进步，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阻挡。那个时候如果说我们适时的撤出广场，那也还可以和平接受嘛，起码是不流血接受嘛。实际上你注意到没有，我们是到最后关头才介入，只是说已经到了最后了，已经不可收拾的局面了。
对，
希望他能够有一个好的哎。
各位听众，您刚刚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六四三十年特别节目万顺南回首六四，我们为什么不能成功。欢迎您收听下集万顺南谈邓小平的历史功罪。感谢瑞丽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